好，我们看到51回，晴雯因为半夜下雪天，没有穿什么厚衣服跑出去就受寒，生了病。那我们在51回的后半里面也特别讲到医生怎么帮他诊脉啊，怎么下药。那宝玉的这种体贴关心，甚至连药方里面的一味一味的药他都检查。那么最后也重新再请医生再来看病啊，希望这个药对晴雯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。那么最后就在房间里面就开始煎药啊。那晴雯就觉得不太好，因为在房间煎药，整个房间当中全部都是药的味道，所以晴雯就有一点建议说，要不要拿到他们有特别的这种茶房啊，就是大观园里面的茶房，由茶房来煎药。那宝玉就特别跟他解释说，其实在所有的气味的香味当中，药香是最上等的。那我们也不晓得宝玉真的是这样想，还是说宝玉其实对于人的体贴，我们一再提到说他很体贴人在这种有点生病啊，或者说本来就有一点受委屈的这个状况里面，他会多心，所以他就会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多想了，说这个药的味道其实是蛮好，他说高人意识采药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高雅的事，那么不用怕这个药的味道。后来所以就在房间里面给他煎药，那大概处处都看到宝玉跟晴雯之间的某些特殊的关系。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宝玉身旁的几个丫头啊，这个袭人、晴雯、麝月、秋雯啊，他们几个丫头当中其实跟宝玉最亲的关系是袭人，所以晴雯的戏份比较少，你常常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一点泼泼辣辣的，讲话很常常刺伤别人啊之类的，然后也不太做家事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很有趣，你再不看到52回，你看不到晴雯的重要性。就是常常有时候作者也许在提醒我们不同人的存在的意义或者价值，以及那个生命的那个状态，我们难免会有偏见，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总觉得谁好谁不好，对于是跟非总有比较。作者也许一直在提醒我们说，一个生命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一定的意义跟价值，大概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去做太多是非的判断。那特别像晴雯这样的角色，因为小说都写到50回了，你都觉得晴雯没有什么表现，也都觉得她大概就是个配角，可是52回晴雯就变成主角。特别是在她重病之后，那宝玉碰到他自己穿了一个雀金球出去以后被烧掉这个事情，然后他补球，所以就在52回。可是我52回的前半段不是在讲晴雯补球，是在讲另外一个故事。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没有细心去联想，可能已经忘掉，就是有一次他们在下雪天，在雪地里面不是在烤肉吗？烤那个鹿肉在吃。后来平儿来了，那平儿来了以后，他们就把这个镯子啊，虾须镯，就是像虾的须一样细细的金镯子就退掉了。退掉以后，等到吃完鹿肉要戴的时候不见了。那王熙凤就说，我知道到哪里去了，那么你们不用找。那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大家提过，王熙凤他们这种大家庭的管理人，他们非常的细心，他们觉得这个时候追查下去，那个如果有人偷了这个东西，他会立刻的转移，反而不容易找到。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机警，他说，哦，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，我们不用去找了，那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们。然后他就偷偷的命令大家开始去查访。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金镯子是宝玉的房里的一个小丫头叫坠儿，坠儿偷了这个金镯子。那么当然在这种大户人家，因为管理上特别特别麻烦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贵妇人从头到脚都是珠宝，全部是珠宝啊，贵重的东西。那有的东西就小小的，可是你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的时候，常常这个东西就不见了。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。所以王熙凤他就查访到说这个坠儿偷了。那偷了以后，就有一个老妈妈来回报说，宝玉房里的丫头坠儿偷了这个虾须镯。那平儿就知道了，平儿知道以后就把这个事情拦住，因为她会觉得宝玉特别在意所有的人对他的丫头的看法，因为他觉得他跟这些丫头在一起，他管理不严。 我们看到会让一个晴雯一下就钻到被窝里来，这个主人真的是管理不严。可是宝玉相信有一个东西是比法更高，就是情。他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种诚恳，也有一种情，他对这样的东西有一种相信。我觉得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大家大概会感觉到，有时候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老师，学校的管理者，那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法，就说你作弊如何如何，你偷窃如何如何。可是你作为一个另外一个角色，就是你是一个教育者的角色，你又觉得所有的处罚，我今天可以很容易签一个字，这个学生就记过记警告。可是你也会觉得说，如果我在这个机会上让他自己对人性的某一种本能的觉醒，也许是他一生的福气，而不是这个时候去处罚他，不见得有用。